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交易心理系列的第四篇，标题是绘制自己的情绪模式图，解开交易难题。本篇导语：从交易失误中学习，如何通过记录细节，绘制出完整的个人情绪模式图，识别各种情绪信号和触发点。第一节，如何绘制模式图。上一篇内容我们讲过，绘制自己的模式图是识别情绪升级的关键。那么，如何真正跟踪自己的情绪并绘制成模式图呢？在每次交易失误之前、之后和期间，注意检查并写下发生了什么。以下是你可能捕捉到的一些情况：触发器、想法、情绪、行为、行动、决策的变化、改变你对市场、机遇或当前位置的看法、交易错误。聚焦这些错误发生的时间段，并分析这些错误前后出现的所有细节。开始时，你可能只能识别几个信号，你的起点就是这样。只要持续密切关注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就能发现越来越多的信号。以下是你想要绘制的事例：触发器、日内交易期权。想法：真不敢相信会发生这种事，我不会让市场阻止我，我一定要做好这次交易。情绪：当我知道有优势的交易没有得到回报时，我想报复。行为：我过度专注于一个仓位。行动：我不断查看损益。决策改变：我一心想着复仇和拿回我的钱。对市场看法的改变：我对价格走势解读过多，坚信我能预测价格走势。交易错误：我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同样的交易，直到发现自己错了或毫无进展。在下一次交易之前，回想一下以前发生过的错误，然后开始尽可能地写出这些细节，这样你就能立即避免重蹈覆辙。在开始这个过程时，许多交易者还不能发现执行失败前出现的信号，例如他们不知道自己在生气，直到他们在平掉一个本不该平的仓位后猛击鼠标，大声说：你在开玩笑吗？我怎么能再这么做？如果这就是你目前所能绘制的地图，那么下次再犯类似错误时，请准备好捕捉前面的细节。犯错后的时刻为你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，让你确定自己究竟是如何走到那一步的。是什么迫使或触发了你去做那笔交易？是在一系列亏损交易之前，还是在大的盈利平仓之后，亦或是看到别人在你错过的交易中赚了钱？当时出现了哪些想法、行为、行动、情绪，或改变了你对市场和决策的看法，以及你大声说出来的话？当你的头脑爆炸时，正是成为侦探、收集线索的大好时机。另外，把事情写下来的行为实际上有助于化解情绪。在绘制出包括最初触发点在内的完整模式图之前，你收集线索的工作还没有结束。实现这一详细程度是系统第一步的目标。要想达到这个目标，就不能只做一次就再也不做了。识别是一门技能，就像其他技能一样，你需要通过反复练习才能掌握。在确定最初的触发点之前，继续尽可能的绘制形态图，并将其作为盘前热身的一部分进行复习。在交易时段，在旁边放一份工作文件，记录新的细节，以免遗忘。之后，回顾并整理你的笔记，以便为下一次交易做更好的准备。每天都这样做，持续1到2周。这不会是你唯一要做的事情，但一定要投入时间，保持关注，以确保完成这一步。高交易量的日内交易者会发现，做日内笔记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做详细的笔记。相反，快速记下你能记下的东西，并在一天结束时扩展你的笔记， 那些每天交易次数较少的人可以在白天花更多时间做笔记，但我仍然建议将分析次数控制在最低限度，不要滥用更多的时间，以免分心。你最不希望的就是你的笔记花费了你的金钱。当你开始这个过程时，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并没有取得什么真正的成就，因为你的错误仍在继续，你的情绪仍很激动。请记住，最终的目标是永久的解决你的问题，而不是暂时的平息它们。第二节，绘制模式图的技巧。把这一步想象成收集拼图的碎片，但拼图并不是预先包装在一个漂亮的盒子里，上面还有图片。相反，拼图碎片散落一地，你不知道完整的拼图是什么样子。绘制模式图是你收集所有碎片并形成一幅完整的问题图画的方法，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解决问题了。以下是一些帮助你绘制图的其他想法。寻找更早的信号，一旦你能立即发现围绕着你的交易错误的细节，就可以寻找在每个错误之前出现的信号。仔细观察最初的触发因素，以及对其自动做出反应的情绪、想法、行为和行动。也许你能发现更小的失误，或者注意到你对市场的看法或决策过程中的细微变化，例如对价格走势解读过多，或者在只符合五项标准中的四项的情况下进行交易。检查次要情绪是如何产生的，有哪些想法、行动、决定等堆积在上面。或者如果你还不能发现最初的反应，那就利用你能看到的信号来接近它。设置闹钟。有些交易者过于沉迷于市场，很难识别情绪波动的内部信号。如果你是这种情况，可以尝试设置一个定时器，以某种不太干扰的固定频率响起，例如每15分钟、30分钟或60分钟响一次。届时花点时间了解一下自己的思维过程，审视一下自己的感受，看看是否有任何问题的迹象。如果有，迅速写下这些细节。是的，这在短期内会造成干扰，但你只需要这样做，直到你积累了足够的技能，可以在没有计时器的情况下识别问题。考虑冥想或正念训练，虽然这些绝不是必要条件，但我的一些客户发现，冥想或正念训练是提高意识水平的一个很好的工具。有了更好的意识，他们就能识别出以前看不到的更多细节。理解情绪的强化。交易者往往没有意识到，情绪的名称只是描述更强烈的情绪，而不是单独的情绪。例如，你可能会认为愤怒和沮丧是两种不同的情绪，但其实愤怒只是沮丧的更大程度而已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当你在寻找愤怒的前兆时，要注意观察自己何时开始感到沮丧或恼怒，这些情绪会不断积累，最终转化为愤怒。同样，不确定、怀疑和担忧也是少量焦虑的常见描述。了解情绪是如何激化的，可以帮助你认识到自己情绪模式的细节，包括最初的触发因素。第三节，识别不等于控制。虽然映射可以让你更清楚地实时看到自己的情绪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控制它们。对于某些人来说，这可能很难理解，你怎么能看到一些事情却无法阻止它呢？但你们犯错背后的情绪是强烈的，他们是由一种老生常谈的模式助长的。这种模式本身就有一种动力，一旦被触发，目前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它将继续走向典型的结局。这可能很难接受，但你必须接受。如果你期望自己能够掌控一切，那么你的情绪反应将会更加糟糕。然而，你们中的一些人会体验到一种类似安慰剂的效果，让人觉得自己似乎能够控制情绪。实际上，这种控制来自于对策略的新奇感或对自己模式的了解，但控制并不是纠正，你只是通过自己的识别能力来阻止形态的出现， 而不是纠正潜在的表现缺陷。只有一小部分交易者能像这样迅速的从识别到修正。对于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，新鲜感消失了，市场条件发生了变化，你度过了一个为期四天的周末，或者你因为其他原因失去了动力，这种类似安慰剂的控制就消失了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现实情况是你的问题太复杂，仅凭一张的模式图是无法解决的。我的系统的真正威力在于下一章，在这一章中，你会发现自己情绪反应的真正原因。交易心理系列第四篇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，许多交易者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在模拟账户中表现出色，但在真实市场中却举步维艰，他们无法以同样的冷静和精确执行交易。交易心理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，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。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